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十个现代女人的故事新编，十个圣经女人的逐步解析。什么是坏女人？什么是好女人？圣经里的女人和现代女性穿越时空的生命碰撞。另类红颜，值得每一个女人细细聆听。 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我是小芳。
小芳你好呀。
孟远你好。
我最爱看到小芳的笑脸。我也喜欢说小芳的名字。
是的，多土啊，一个村里的姑娘叫小芳。
对，可是你知道吗，这真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美好呀。
是啊，曾经是很多人心中那个初恋情人的代名词。
对，有些美好真的是抹不掉的美好。
对，是是。
插一个小广告吧，就是我在家里偶尔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自己想要去了解的人生故事去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个30年八七版的《红楼梦》演员的大
聚会，
大聚会
哦，
有一个演出。因为87年的《红楼梦》啊，
是啊，
对我来说那印象
太深刻了。
然后30年，他们为了纪念呢，他们就做了这个很大型一个活动。我就看了这个纪录片儿，很感慨啊，看到里边的人物哈，然后也提到了那个主创的主角之一的林
黛玉，陈小旭，对，
也在他的墓碑前面留下了一些照片啊，一些记录啊，
哦，
为了纪念他吧，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对人生啊，真的生出许多许多的感慨，
是，
真的许多的感慨。看到他们这么多人在陈小旭的墓碑前去放上花儿，然后宝玉还说了四个字，说小旭想你，这四个字虽然简单，却是带着眼泪的，大家都哭了，
对。
然后这个镜头拍下来，这些很真情的流露的时候，我跟着也哭了，其实。我知道人生很多的时候不太愿意去谈及死亡，
是
啊，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是很晦气的事情，
是，
但其实死亡离我们每一个人不那么远的，
对，并且它非常的真实，而且不管你想不想去面对，你都会不得已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是的，我们这个星期的另类红颜呢，其实是蛮沉重的一个人物，
是。
这个人物很特别，他的篇幅真的很少
很少，几句话而已。
对，绝大多数的人啊，在这个读完圣经之后是不会记住这个人的名字的。
对，就像我刚开始要说录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还在想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嘛，他
对，
我感觉到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当我把这一段的文字认真的去阅读了之后，我在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人物啊，萨菲拉的身上真的是看到了我自己很多很多，我的生命是在他的生命里边的。圣经真是一部上帝要因着爱人的缘故，对着每一个人 要说的话、
嗯、
包括这当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呈现、
嗯、
其实都是把这个芸芸众生啊、
嗯、
都放在了这个圣经当中、
嗯、
让我们在这当中看到我们自己、
嗯、
所以我们当读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或者听到这些人物他们发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用着一种像一面镜子的这样的心态、
嗯、
去在这当中你找到你自己生命、
嗯、
我看完了以后其实我的心情是蛮沉重的
嗯
嗯，
那让你最沉重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从萨菲拉的身上可以看到几个点
嗯，
比如说他现在出现的这件事情啊、
嗯、
就前面我们的听众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故事里边已经讲到了、
嗯、
萨菲拉跟亚拿尼亚他们夫妻两个人因为欺哄圣灵当场死亡而且是前后脚
对，
并且是丈夫死了之后呢妻子呢其实是给他又一次的机会、
嗯、
给这个萨菲拉又一次机会但是他仍然因着自己私欲的缘故他撒了谎
对，
欺哄的不是彼得、
嗯、
不是这些使徒乃是圣灵是神自己所以最后的结局跟他的丈夫一样就这个短短的一瞬间、
嗯、
这夫妻两个人就都没有命了
对， 对
真的是像孟远刚才你讲到的其实死亡离每一个人非常的近
是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就没有意识觉得你这件事情做的是关乎到了生命死亡的时候、
嗯、
其实那个死亡已经伏在你的门口
真的是这也是让孟远最沉重的一部分、
嗯、
因为这个人物真的是在圣经里出现的篇幅极少
极少
但是一出现就没命了
对
他真的是这个人物一上场就死亡了
是
起先我也会觉得大多数情况下
嗯
我们都不是这样的命啊
对
咱们的命都比这个人的命好多了
是是是是
即使是生活中有点小欺骗小撒谎、
嗯嗯、
不至于招回这么大的恶果
对
嗯可能我们会推脱说他是欺哄的神啊
嗯
咱们又没有在这上面做这些事情、
嗯、
跟我们还是没有关系
嗯
然而真的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
嗯
我看到这个萨菲拉其实她的这个问题是等于跟她的丈夫是一样的嘛
对
他们两个人犯的是相同的错误但是呢她呢等于是又给了她一次机会因为彼得又问她了、
嗯、
问的跟她丈夫相同的话、
嗯、
但是呢她的答复跟她的丈夫是一样的
对
其实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她之所以用这个话语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其实已经表示到了她的生命当中出现的那个极大的问题
是
但是她自己并没有看到
对她自己看不见是因为他们起初想要卖这个田地、
嗯、
将钱拿出来的那个开始的那个想法
嗯
就是错的、嗯、
对
他们并不是像圣经描述的其他人在那个特殊的时候、
嗯、
大家都是欢欢喜喜的把自己家产卖掉
对
把全部的钱拿来大家公用
对
啊，但是他也很想像大家一样
对
确实从起初的时候那个想法不是那么单纯
是这样的这个圣经里边描述的这一段初期教会的时候真的是圣灵充满、
嗯、
五旬节之后圣灵充满建立了这个教会大家就开始就是凡物公用、
嗯、
教会历史上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是真是这样的我有时在想哈、
嗯、
这俩人私底下商量、
嗯、
怎么他俩说的话都一样
是啊
才造成了真的
是就
是
同样的结局
前后脚的死亡
对
看到他们的生命这样突然间就消失掉哈、啊、你心里震惊之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起初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么大胆的来在神面前说谎呢胆量真的很大呀
是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动机
嗯
其实是有问题的
嗯
他们是看到了巴拿巴
嗯
也把自己的全部的都已经变卖掉、
嗯、
然后拿来那么他那个时候是看到巴拿巴这么做
嗯
导致了他里边呢也是希望跟他们一样、
嗯、
这里边其实我读到的啊、
嗯、
我感觉到我在对照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虚荣心
嗯
我们会觉得你看教会里边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他那么乐于侍奉、
嗯、
或者他那么乐于奉献好像如果我不奉献的话就好像觉得我不是那么爱主、
嗯、
我好像不是那么的乐于给予
嗯
有的时候小组查经大家会准备一些茶点、
嗯、
接待家庭准备一些茶点那么有几次呢我去到这个小组的时候我就发现人家来的弟兄姐妹呢、
嗯、
有的呢就带一点东西来、
嗯、
我呢就没有带、
嗯、
一次我没带第二次我又没有带、
嗯、
到第三次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不带的话我就觉得我很没面子
嗯，
因为我会觉得人家都带了人家会说哦 你这个姐妹看起来不是也挺属灵的吗、
嗯、
好像也很爱主啊、
嗯、
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你就没有人家那些好像这个生命不如你的、
嗯、
做得这么好呢、
嗯、
我就会哦那好吧那我也得带就这个东西就会成为什么呀成为我的一件事情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嗯、
但是从我自己的这个本性上我是有的时候是不关注这件事儿的、
嗯、
但是我为什么开始关注这件事儿了是因为我看到别人在这么做了、
嗯、
我在查验我的动机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亚拿尼亚是一样的
嗯，
跟撒菲拉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因为我的生命流露出来、
嗯、
真实的流露出来的那个奉献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的奉献你要小心了
嗯，不但不蒙悦纳还有可能会有后果
把自己陷在罪里了
对因为你这一旦是从虚荣出来的你累的时候啊或者是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啊、
嗯、
那会生出挺多挺多苦毒的
一定会、
嗯、
这是一定会的
但你要是从心里头觉得高兴做这件事情
对
那么你量力而行做出来的果子是甜蜜的
是、
啊、
是
而且是有永恒的甜蜜的
对对对对、啊、是这样的
这一点也真的是这样、
嗯、
有时候我们不太常常查验自己内心的动机
是的
很少往里面看看自己为啥这么想
对
为啥这么做
对
很多的时候是外面让我做什么或者是别人做什么
嗯
我就必须要那样做了
对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故事最后他其实欺哄圣灵的那个结是在什么地方、
嗯、
是因为他私留了一部分他变卖财产的那个金额
对
对而且呢彼得问他的时候、
嗯、
他撒谎了
嗯
那么其实这两点哈我觉得是由于他里边那个最起初的那个变卖田产的这个动机是本身里边就带着私欲了、
嗯、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私欲就怀了胎、
嗯、
怀了胎结果最后就生出这两个大的罪以至于最后就生出了死结局就是死那你看他截留的这一部分说明了什么
嗯，他觉着他需要呗他想要藏起来一部分钱保留给自己用嘛、
嗯、对呀、
嗯、不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对
嗯，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他自己的生命还没有达到说我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放上来、
嗯、
这个生命如果达到了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愿意拿出来的时候是因为你要学习被神供应了、
嗯、
你的信心是知道你拿出来的这一切、嗯、神会供应你所有的需用、
嗯、
他的生命没有到这个程度、
嗯、
他就会留下一部分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大
是这对夫妻的脑海里都是从我的角度在思考事情、
嗯、是是是
我需要把这房子卖了因为我想让别人夸赞我
对
我想要跟别人看起来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
他们把钱保留着也是
对对
我要保留一些对对对那都是从我来出发的
是
如果他们但凡把这个我字消掉
嗯、
他其实诚诚实实的跟当时的教会去说无人会责备他
或者说他就告诉彼得
嗯，
我卖了这么多、
嗯、
但是我留了这么一块
对
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对
但是恰恰是他这两个点都放在一起了
嗯，
而且确实是神是有恩典的
对
给了他机会的、
嗯、
但是他真的没有抓住
嗯，我想神击打他们让他们真的是在众人面前立刻死亡
嗯
对于当时的教会
对
也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警醒的
作用是的这是肯定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啊是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教会
嗯
还不是一个可以同日而语的
对、
嗯、在那个时代里面所以神做事是有他自己的法则的
嗯
还有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情看作是一个小的事情
嗯
就是神是不能够轻忽的
真的
本周金句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神的那种公义圣洁它是不能够被轻忽的、
嗯、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们自以为这是一种善事、
嗯、
是以为是在爱别人、
嗯、
或者是怎么样的，你都要去查验一下你里边的动机、
嗯、
再一个你真的是要问问你自己，是甘心乐意去做的吗、
嗯、
真的是甘心乐意献给神，是我心里真觉得我的一切都是神供应的、
嗯、
所以我拿出这一块来是因为顺服神、
嗯、
是因为神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嗯、
并且我相信我拿出来的这一块神并不会使我缺乏，反而会更加的祝福我、
嗯、
你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没有？
是，
如果你真的没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你可以不做、
嗯、
暂时不做、
嗯、
当你的生命真的到了那个程度你再去做、
嗯、
我相信神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的。
是，圣经上的这一位神啊，他告诉他的子民，你要用什么来敬拜我呢？
对呀，心灵和诚实啊。
对，你心里头真实的景况我晓得。
对，
你要诚诚实实的承认你自己的景况。
对，
你诚实的把自己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悦纳你的奉献。
是，
嗯，所以在神面前坦诚啊，我觉得真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真的是，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个蛮大的提醒。
嗯，
品德教育从学校而来、
嗯、
啊，父母而来，要说诚实话、
嗯、
做诚实的人。
嗯，
但是社会上去生活的时候，
嗯，
真实情况是如果你很诚实，
嗯，
很多的时候你就拿不到那最好的。
嗯，
可能因为诚实你还会得罪朋友。
嗯，
甚至于因为诚实恋爱都失败了、
嗯、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因为诚实会生出许多的后果来、
嗯、
所以诚实这个品德呢跟真实生活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沟壑呢、
嗯、
再一次读这个撒菲拉这个女人的故事的时候，当死亡离她那么近的时候，
嗯，
我一下子被敲醒了。
嗯，
其实我每次读她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像圣经描写一样，
嗯，
她的经历，她跟她丈夫这个经历，在当时的教会，
嗯，
引起了众人的恐惧。
是的，
这句话我每次读都有真实的恐惧让我产生。
嗯，
我真的知道这一位神是公义的神，
嗯、
而他是这么喜悦人诚实的。
嗯，
诚实几乎是我们与人交往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嗯、
不是为了人与人之间拿到什么好处，
对，
乃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用心灵和诚实面对神。
对，就像这个书中作者写到的，
嗯，
诚实不是最好的选择，
对，
而是唯一的选择。
对，
其实你看我们的神他叫信实的神，
嗯，
其实这个里边就讲到了这是神的一个性情，是他的属性。
是
那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孩子就要具备这样的属性、
嗯、
才是讨神喜悦的。当然诚实就像孟远刚才讲到的，诚实是需要付代价的。
嗯，
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诚实有的时候是意味着你要丧失利益。
对，
就像撒菲拉他为什么要撒谎，是因为他要觉得他如果诚实就要丧失掉那一部分利益。
对的，
所以这是导致他去撒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
但是这个就是你到底是你的眼光是看在这个现世、
嗯、
还是说你透过这个永恒来看待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们是有力量、
嗯、
而且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是能够做到诚实的。这个其实又说到了，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选择、
嗯、
是面临着我们到底是选择神还是选择我们自己、
嗯、对，是选择永恒呢，
对，
还是选择眼前这点事儿呢。
对，
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做了这个选择甚至偶尔撒个小谎、
嗯、
不会影响到生死。
嗯，
其实每一次我们说的话，每一次我们做的事，神都在查验。
对呀、
嗯、不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影响，乃是神的怜悯把那个影响滞后了、
嗯、对，
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把我们带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是，
那什么是迈进永恒呢、
嗯、
诚实显然是神最为看重的一个，
是，
可以说是是心识，你
的
心中
是真
的
是
什么光景、啊、
确实确实是，
我们用什么能够跨越我们眼前的利益呢？
嗯，
像这个撒菲拉，他如果能够望见永恒的美丽，
嗯，
他会放掉眼前的这点金钱利益，但是他看不见呢、啊，
嗯，
他不知道这一位神是公义的，
嗯，
他生不出恐惧来，他不会因为害怕神而说诚实话、
嗯，
他也不会因为看见未来的美好而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有的。感恩有的才能够全部拿出来、
嗯、
而不是这么自私的藏匿一部分、
嗯、
他既看不见未来也没办法认识这一位公义的神，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又用什么才能够看见 美好的永恒，又能够知道神是公义的呢？
嗯，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神是一个不会把过于的担子放到我们身上的神。
嗯，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到了一个多大年龄，
嗯，
神就让我们承受多大年龄该承受的事情。
嗯，
是我们这个诚实是很重要的。
嗯，
你自己呢要了解你的生命的属性和光景，
嗯，
你能做多少事情你就诚实的去做。
嗯，
其实撒菲拉和亚拿尼亚如果他们真的不奉献这一部分钱，他们只是如实说了我相信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他恰恰没有。其实这个我看到头啊，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个动机，
嗯，
很重要。我们其实产生这个动机的时候就已经不在神里边了，
嗯，
已经把自己放到了肉体当中，是顺着这个肉体去了，
嗯，
那你一系列的行为都不在神的祝福当中，
嗯，
进入到了一种咒诅里边去，所以那个结果是必然的。
嗯，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
嗯，
我觉得真的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
嗯，
都要有一个真实的诚实的一个摆上，
嗯，
我们是什么多大年纪，
嗯，
就是多大年纪，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嗯，
凭着你现有的这个信心你去做，神一样悦纳你。
嗯，关键是有时候吧，你说信心也好，能够有盼望也好，我都没有啊，那我怎么建立起来呢？在很多的人的日常的生活里面，
嗯，
他们其实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公义的神，
嗯，
又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生命的神，
嗯，
当他们突然间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心中可能会有一些震惊，
嗯，
会觉得过分严厉了吧，
嗯，
他们该怎样从这个女人身上看到这个背后的神呢？
是，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恐怕你要首先认识这一位神。
嗯，
因为你得先认识这一位神，你才能够认识自己。
是，
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神，孟远和我也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活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对，
所以呢就是撒菲拉身上所做的这一切在我们的身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的，
其实如果不从圣经的角度，不从神的角度看，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想，
嗯，
撒菲拉并没做错什么呀。
是啊，
房产是他的呀，他卖了以后他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了。
是，
对，但是这个其实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嗯，
所以你只有认识了这位神，你真的了解了神在这件事情当中，
嗯，
他为什么设定这样的一个标准，
嗯，
是设定一个这样的一个前提，
嗯，
你就知道他到底是错在哪里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嗯，其实孟远多问这句话是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真的还没有好好的去认识过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神。
是的，
因为圣经上说你要好好查考这圣经，
嗯，
因为里面有永生。
是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从头到尾好好的来认识过这一位神，
嗯，
可能对今天我跟小芳我们这些对话，
嗯，
包括这一周以来我们在说的这个撒菲拉，
嗯，
你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就死亡。
对，是
对这一位神你可能也会生出一些恐惧来。
是，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真实的，
是
一些情感，
是
和一个认识神的一个过程。
对，
那我会鼓励大家，
嗯，
当你有疑问，并不可怕，
嗯，
到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
是的，
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太一样，也许你从这个女人的故事里面听到的是另外的一些教训，
嗯，
看见的是另外的一方面，你生命中需要被改变的，
嗯，
那都是可以在同一位神面前在生命当中被更新的。
是的，
嗯，
总之孟远的意思和小芳的意思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希望你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神。
是，
是因为你认识了这一位神就能够认识你自己，因为这一位神他实在是爱人的神。
对，
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着生命，并且还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呢，来认识这一位公义的神不是为了让我们惧怕他，
对，
乃是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可以放到永恒里面。
是的，
我们才会品味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
是的，
嗯，我们真的愿意你来认识认识耶稣，
也愿意你在耶稣基督里边真正的有平安，嗯，有喜乐。
就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才有了十字架上的救恩，啊，
是的，
嗯，好，谢谢你们很耐心的听我们两个分析完那关于这个撒菲拉，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感想，
是
我们留待明天跟您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
有时候我欢喜 时候，有时候我泪流满襟，有时候，有时候我凡事顺利，有时候，有时候我到处碰。这些时候我做对什么？那些时候我做错什么？我想明白其中的奥秘。主啊，请你指教我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lyprog.net 左滑线 QINQING。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专心心靠我。